欢迎来到好声音。
嗨，我是小桃，欢迎回到下班后的咖啡厅。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偶像好哥来到我们现场。
啊，小桃好，我是好趣的好哥，非常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然后呢，因为好哥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对，
我觉得非常的受用。然后呢，今天这一次就请好哥来，然后其实我也很好奇好哥，因为好哥非常多才多艺。
不敢了，不敢了。
有很多
你很多多才多艺啊。
所以我今天要来好好跟好哥学习，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从这本书来跟请好哥带我们来玩一场那个
扩张边界的游戏，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最喜欢玩游戏了。
对
对，那个，因为就是我们刚开始嘛，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好哥，
对，
要请好哥
自我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好啊，好啊，就是。这个我是好序列哈，序列这两个字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刚才在聊天，因为我本身是蒙古人，
嗯，
好，所以蒙古人呢，当初这个我妈就看一下这蒙古人的历史啊，这个成吉思汗，然后蒙哥，然后本来是要传给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序列兀的，但是后来忽必烈呢，在中国就自立为王了，
对，
然后这个自立为王之后，本来这个弟弟序列兀要打回来打他哥的，后来哥哥说，哎呀。天下之大，兄弟何苦骨肉相残？干脆我在中国自立为王，你在西边自立为王好了。
嗯，
所以序列兀呢，就在西边呢成立一个序，成立一个伊尔汗国。
哦，
伊尔汗国。所以我妈看到这一段，就说：“哎，这个好序列，这个序列这个字不错，就把我名字取好序列。”所以我名字是这样来的。
哦，
然后我的话呢很简单，我们这个祖籍是察哈尔省，所以蒙古。
察哈尔。
对，现在已经不见了。这个察哈尔是在塞北地方。
哦。
然后好哥是从小在后里的眷村长大的。
哇，
眷村长大，在台中长大，然后长一长之后，后来搬到现在我们老家，现在在竹南啊，在竹南，等于是从个眷村搬到闽南村，然后一路成长呢，从国小、国中都在竹南毕业，然后到了高中新竹中学，然后大学呢，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念工业工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在这个半导体会工作的原因。后来到了研究所，到政大，政大就念财务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好哥会去银行的原因。
哦，所以你其实原本是算工程类
，理工类，
念了 MBA 之后，然后就去做金融产业。
对，就这样。所以说，其实我在念 MBA 的时候，本来是想要直接进入到金融业去做的。可是我第一份工作，因为想要回来陪妈妈，所以我就回到这个科学园区。所以科学园区那个时候，第一份工作在台积电工作大概八九年的时间，还到立晶半导体工作五年的时间。所以前面大概十几年时间都是在半导体业，然后后来呢？因缘际会，我这个算是研究所的同学，他在金融业待了非常长时间，他希望说在流程上面哈，这些金融业能够尽量去跟这个制造业取经，所以想了半天说，哎，要跟制造业取经，就干脆挖一个制造业来过来好了，所以把我就从制造业挖到金融业去了。
哇！
所以人家问说，好哥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对啊，
就从制造业到金融业去。我说第一个是运气很好，
嗯，
啊，因为你有这样的同学嘛，
嗯，
啊，第二个。就告诉大家要对同学很好，
嗯，
是吧？
嗯，
对，运气很好是一回事情，但同学不一定要找你啊。
嗯，
所以要广结善缘，在年轻的时候多帮帮同学，多跟同学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就算是毕业之后，不要自以为很厉害，就不跟同学联系了。
嗯，
联系之后，你有机会你会有不同的预见。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做了半导体之后，有机会到了金融业，然后金融业。我们到大陆去嘛，又看了很多大陆相关的各不同的风土面貌，嗯，所以好哥第三份工作从台积电到立晶半导体，第三份工作在淡马锡新加坡的主权基金，你把想象成就是国家的钱啊汇聚在一起之后，
哦，
去投资全世界，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等于是在淡马锡下面的金融机构在做事情，
嗯，
我那个大概将五年的时间，我们就设了三个分支机构，都是跟金融相关的，
嗯。
第一个是在南京成立一个担保公司，然后在成都成立一个小额贷款公司，
嗯，
后来到了北京就跟中国银行一起合作成立村镇银行，
嗯，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说是金融业，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像以前我们一个就叫江山万里情，你知道吗？
江山万里情，
你小朋友你不知道了，这是我们这个年纪才知道的，哦，就是虽然是金融业，但是就像那个江山万里情，就是会全中国大陆跑爬照，
哦，
为什么？因为要设小微金融机构嘛。所以在三年里面，五年里面，好哥大概跑了将近148个城市。
哇！
为什么？因为你设金融机构就是要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啊、小微企业啊。
对。
所以我说江山万里情，就是中国大陆走透透。人家说好厉害，好哥你好像走很多地方。我说没有，我才跑148个，因为我算了一下嘛。
啊。
算是很多，对不对？
对。
我的属下跑了300多个，因为他跑的比我还更多。然后我们那时候讲三线城市，那个三线城市我计算一下，中国大陆的三线城市就是北上广深算是特一线，
对。
然后比如说南京的话算是二线，然后再往下的话呢是三线，一线，然后二线，然后再往下是三线，所以非常小的城市。
嗯。
这个小的这个城市哈，就三线城市大概有3000多个。
哇。
所以你看我才跑148个，可是已经算是很多了，对不对？
嗯。
所以我说这个经验对我而言的话，除了说是金融业之外，你就会看到很多中小企业的面貌哈，不太一样。所以对，为什么后来回过头来，我大概在2011年、12年回台湾之后呢，虽然是说这个家庭主妇了，最主要是带小孩啊，希望能回来跟家人多相处一下。
嗯，
可是也因为有这样的过去的经验，所以后来这个出版社找我写书的时候，就很多的故事跟素材可以写书。
太丰富了。
对，所以说前面呢，大概从台积电、立晶半导体到这个淡马锡，算是大企业工作。然后第四个工作，其实因缘际会，因为好哥回来想要当家庭主妇嘛，就不想找一个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那刚刚好大雅创投呢，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嗯，
请我去做创投的执行合伙人，
嗯，
那这个合伙人你看案子时间就比较弹性，
嗯，
啊，所以一做做了11年的时间，我大概是在去年的9月份才辞职，啊，算是我觉得也是对我有恩的一家公司，
哦，
啊，那也因为工作很弹性，所以我才看到各个不同的公司，
嗯，
然后看了不同公司，你会知道有不同的公司它有不同的商业模式，
嗯，
所以结合我过去的经验，我才有机会开始去跟别人分享各种不同商业模式里面的精髓，从分享演讲就开始讲课，啊，讲课之后一不小心从商业模式再结合我的财务，再结合我过去在公司内部就是做企业内训的这个，包含这个专案管理啦，或者是这个金字塔原理，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就逻辑分析，包含这本书啊，就开始变成企业内训，然后包含线上课程，然后再加上出书，这是一连串一起起来的，所以不算是斜杠，都是以前我做过的东西，所以包含线上课程跟这个书跟内训，只是我同样一个知识用不同的样貌去呈现出来而已。
哦，可是是在去年九月之后开始？
没有，就好像大概三年多前，那时候在做创投的时候，大概3年多前有早上开始演讲，然后开始做线上课程，然后开始做书，就已经做了。但去年九月会辞职，也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开始太忙了。
啊，
在太忙之后，我就加上我女儿又回来这个亚洲念书嘛，所以我跟董事长说，我接下来可能会两岸跑来跑去，他在大陆念书，那我这样时间的话要再拨时间做创投的话，对公司过意不去啊，就变得时间就会很少了，所以我自己想法是多一事就是多一件事情，就这样减一件事情，多一时间减一件事情，这样生活会比较稍微平衡一点点，
哦，
对，这就是好哥大概过去的这个主要的工作经历了。那如果说这个工作经历以外，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就蛮多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没有，你的那个介绍啊，我那时候一收到的时候，他说哇，这个好丰富哦。然后呢，我的那个我还帮你把那个字缩小，把它排版在那个透明。
那其实给删掉没有关系，那不重要。
太厉害，你的兴趣超多元的。
就是因为太多元了，所以说我要克制我自己，就是该加一些事情减一些。因为你看，像除了兴趣是兴趣，但有些兴趣是可以赚钱的，我就说一下好了哈。比如说像出书这个已经不算兴趣，现在已经是兴趣了。那以前因为我自己是学国乐，是拉二胡嘛。
你拉二胡是你本来就喜欢，还是从小就？
从小国小一年级开始学了，我妈叫我学的，但是后来因为要叛逆，要叛逆为什么？因为妈妈逼我，我就想学点不一样，所以后来我自学吉他。
后来
自学吉他，就自学吉他之后，因缘际会，我的大学室友是驻唱歌手，所以就把我带去做驻唱，我驻唱唱了7年。
哦，
啊，唱七年完毕之后，就是你唱完毕之后，你就会想要做一些东西，就会做词曲创作。所以我后来就做词曲创作，做了100多首。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赚钱，但是是兴趣衍生出来的。但都不在我的就是后来的正式工作范围之内。那更不要讲，后来我也开补习班。
他另外开过补习班。
对，是开补习班。那时候本来是开家教班，本来教2个人的。
嗯。
后来教着教着，因为他们成绩太好了，后来我最多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小小的家教班变68个人。
哇。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很爱赚钱，不小心跑出来的。
真的吗？那国标舞嘞？
国标舞是我 我后来不小心
赚钱有关，
对，这个跟赚钱没有关系，只是我后来看那个电影叫做《Shall We Dance》来跳舞吧。
嗯。
然后那时候我老婆带着两个小孩去美国，我一看哇，自己闲闲没事干，我就跑去跳，一跳就迷上、
嗯、
然后一跳迷上的时候，就带着我老婆带着小孩一起跳，就跳了十多年。
现在还有吗？
后来我就是因为一样嘛，就是因为迷上铁人三项之后，时间不够用了，所以那天我在这个邓慧文医师还特别问我说：“哎、欸，好哥，你现在目前没跳国标舞了，你这样放弃会不会不好？”我说没有放弃，我只是放下而已，因为我时间有限。
哦，放下。
我只放下，我还是很喜欢，只是我如果都这样去做，我会把我自己累死。一旦累死之后，变成喜欢就不喜欢了。
嗯。
所以取舍这件事情，我还是蛮有觉察力的。就是我会尽量保持留白这个概念。
有，你上次有说过。
对，比如说像今天跟这个杰克桃，我们来露营，对不对哈、嗯？你当然很难想象我今天行程有几个，你 猜看。
你今天行程呢，会不会有3到5个？
就一个，
就这个、哦，
就这个。如果说就只有这个行程而已，
嗯，
那个如果说另外一个行程的话，就中午跟我的学妹吃饭，
嗯，
啊，那个行程就纯粹是吃饭而已，
对，
就是聊天。
嗯，
那如果说比较正式一点行程，就只有这个而已。
哇，
对，所以说你很难想象说，好哥，那你基本上你就不排。我说如果没有人排，我就不排了。那早上我干嘛呢？
嗯，
你要说有行程也可以说有行程，没有行程也没有行程，就早上就是空白的。所以我在家里喝了咖啡，然后做个运动啊，先做个拉伸的运动完毕之后，我就开始写文章，听书跟写文章，就像你会听这个反书是一样。嗯，听书写文章，你说算行程吗？不算。
对，对，
啊，也不算真的行程。
嗯，
但是其实是很重要的行程。
嗯，
因为它是一个输入嘛，
对，
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压力。
嗯，
所以我就听书跟写文章搞了快一个半小时之后，没事了啊，差不多10点我就跑去健身房。
嗯，
健身房做了重训，做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就去吃饭了。
嗯，
啊，那你说如果我没有这个留白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塞这些事情。
嗯，
所以其实留白呢是塞我，就是留白的时候就塞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说被忽略掉的。
嗯，
一个就是知识的输入。
嗯，
一个就是健康，就两件事情。
嗯，
那当然在那时候回来，刚从大陆回来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
嗯，
陪伴家人，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你通常在工作会有行程，比如说我跟你在这边，就是在做房直播的时候，那某种程度上面都比较像是输出，
对，
都算是工作嘛，对不
对？
啊，算加会其他人的，
嗯，
可是你在加会其他人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对自己很好啊，
嗯，
到自己很好，对家人很好的话，你就要就是知识要多一点点的，不然我今天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也不会出书，也没有机会跟你在这边讲话，所以一定要过去有留白，要输入。我才能跟你做分享嘛，对不对？
哦，
然后同样，如果今天都没运动，那身体很烂的话，你就说啊，不行不行不行，那很累。
对，
这也是对我自己不好，我自己不好就没有办法出来这边做输出。
哦，
所以对自己很好，包含了个身体，包含知识，然后家人基本上关系照顾到了，你在输出的时候，你就觉得很 peaceful， 很平安。
嗯，
呀、yeah ，
可是我很好奇哦，就是陶哥，你从小到大，你都是一直算是这些历程，都算是你当初有设定的目标，然后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设定是。
我没有设定目标
啊！
我从小到大，这是别人每次问我说：“好哥，你们设定目标？”我说：“真的思考一下，我还真的没有设定目标。”不然你现在问我说今年跟明年的计划是什么？没有，
嗯，
没有。后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为这样的一个没有目标或没有设定计划，很迷惘、跟很迷茫、很害怕、恐慌，
就是没有一个方向。
对，没有方向感。后来，就是慢慢慢慢的，有太多的就是我心目中的大人物有类似这样的语汇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放下了。啊，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一个教授，我非常喜欢他，那时候在政大企研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们在上人力资源管理，他有一段话，人家问说，老师你是怎么做 career planning 的，怎么做职涯规划的？他说我从来没有 planning， 他说我只做好当下，
嗯，
我把每一个当下做好之后，我就等待下一个当下的机会来临，我再做好下一个当下。
嗯，
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因为过程有很多，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所以那时候呢，坦白讲，有虽然听过了，但是你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你的跑就是同学啊或很厉害的人，
嗯，
一直往上爬，你还是会怕嘛，
对，
你会觉得跟不上嘛，哈。所以后来我的这个老板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不要去想跟别人比，
嗯，
比不来，
嗯。
啊，因为不是他能力好不好的问题，
嗯，
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能力之外他的际遇，
嗯，
啊，这个际遇呢是每个人不一样，成功没法学，没法教，只能学，
嗯，
啊，这个东西也给我很大的一个体会。什么叫成功没法教，只能学呢？就是坦白讲，我教你的话是 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要对人好，你要帮助别人，你要努力向上。但是就算你对人好，你对的不同人哈，
嗯，
你有可能对人别人很好，别人不见得对你好，对不对？
嗯，
也有可能对人对的很好，但他们有这么厉害，他不见得会扶持你一把，
嗯。
所以虽然对人好，你要对的那个人好，能够也回来对你很好，彼此才会好嘛。嗯，所以我说我运气很好嘛，但前提是我也对人很好嘛，
对，
嗯，这两个好才会在一块嘛，对不 对，
对，
但是不一定我对人很好，那个人有机会对我好啊，
对
对，所以但是这一件事情你还是得做。
对，
所以说他没法教你，只能学，学着一直持续不断对人好。
嗯，
啊，这个是第一个好哥对我自己觉得很有重要的概念。回头再回到您刚的问题，你说有没有办法计划？真的没办法计划。
哦，
啊，比如说像你问我说这个从代码系，从这个台积电到立晶半导体到代码系，我怎么知道我的同学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有一天他会成金融业的很厉害的人？
嗯，
然后刚刚好他金融业呢又要需要这样的一个制造业去帮助他，
对，
然后刚刚好我又在制造业里面做了半天，哇，嗯，这全部这么多刚刚好，
嗯，
这实在是跟比抽大乐透还难，你知道对不对？你没法计划。
嗯，
但是走着走着呢，刚刚好在那个时间点，这些东西是走到那个当下的时候他刚好需要，
嗯，
你刚好有，你们就匹配了。
嗯，
那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你要一直做好你自己的那个事情，留个好口碑，留个好印象。
嗯，
别人基本上看到好口碑，看到好印象，他就会找你。
就是在机会来临之前，先把自己准备好。
对啊，要不然我问那个 Jen 好了，你怎么会找好哥？
我怎么会找？就是因为
我写这本书，因为你认识我。
对，然后又因为骑脚踏车，
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没有骑脚踏车，好哥基本上骑脚踏车是2015年才可以骑脚踏车的。
嗯，
我以前看到骑脚踏车，我说有病，你知道吗？那骑阳明山，你看你不会买摩托车吗？
是三十几岁的时候吗？二十几岁？
我连40岁看到骑脚踏车上阳明山都有病。
嗯，
你知道我是45岁开始，我奇怪，阳明山呢？
阳明山。
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山吧？
可是你之前是骑淑女车吗？这一家都不骑脚踏车。
我不骑脚踏车的，我那淑女车在我女儿的后面还有那个架子。
啊，你在坐那个？
对，是架子。可是那淑女车是为了载我女儿的。我第一次骑淑女车上山是把我女儿后面那个架子拿掉之后去上山。那个老板看到我说：“哎，好哥那边可以的，我刚被卡车，我赶紧要不要腿掉？”他说：“那边腿掉不载你女儿。”我说：“不在了，不在了。”有人邀我去，那时候我不知道骑风贵，我们朋友邀请
去骑
风贵水，我不知道风贵水哪里。
那他知道你的车吗？
他不知道，
他怎么这么坏啊？
他不知道，他问我说有没有车？
有啊，
我公无啊，谁家没车，对不对？我本来想说没车啊，买 U bike 啊，那我啥？所以后来因为我就在那个芝山嘛，芝山在那个就中城路跟中山北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捷安特，那捷安特老板我也很熟，
嗯，
我去跟他聊天，他那个老师傅跟我聊天，他那边卡车啊，我觉得那时候车子都已经放两年多没有骑了，气也塌了，然后锈也磨损，我说把这锈先给他撸掉啊，气打一打，我跟我们卡车，也不卡对，我跟我五郎九啊，去卡下面风柜嘴啊，
嗯，
你知道吗？他一听到风柜嘴，他也没讲什么话，就跟一个卡对，我跟我被卡风柜嘴。然后他也没说这个车不能骑啊，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哦，
加油，
安呢，你要开设计耶哦。
他只跟你讲这个。
对，哇，好像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他就要开设计耶。我觉得这设计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人会闪，第二个车可能会闪，对不对？这两个事情都可能发生。
对
对，所以说其实很有趣，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骑脚踏车这件事情。
嗯，
我所以没有骑脚踏车这件事情，并不是不骑脚踏车，而是没有想到。脚踏车会骑到山上，
嗯，
而因为骑脚踏车上山上，你会开始骑公路车，
嗯，
骑公路车开始练跑步。我以前跑步最多跑5公里，从来没有想要跑半马跟全马，
嗯，
但是因为骑脚踏车，跑了这个全马，你就开始铁人三项，从113公里到226公里，
嗯，
所以在50岁之前完成226这件事情，就226公里这件事情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因为你打从心底就抵触这件事情，
对。
当你抵触的时候，你说你没办法的时候，我说答案一定是对的，
嗯，
因为你说没办法，你就不会想办法，
嗯。
而当你认为说，嗯，奇怪，那个60岁的大哥他可以完成铁人三项，
对，
那我是不是也有机会？
嗯，
当你有机会这件事情，你就开始想办法，
对，
一想办法你就去训练，一训练就往前走了，
嗯。
所以这些东西呢，没法计划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不在你脑袋里面成为你的可能的这个机会的时候，
对，
你没法计划，
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后来很多人问我说：“好哥，你今年有什么计划？明年有什么计划？” 我说我过好每一个当下就是我最好的计划。我过好每一个当下呢，让别人能看见，比如说见这个接个桃来找好哥，我愿意啊。为什么？因为我一旦愿意之后，我就有机会在你的频道上面跟你的好朋友去遇见，然后你也愿意找好哥，然后我们基本上就会成为好朋友。那接下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连结就会越来越多。连结越来越多呢，遇见越来越多。然后看见就会越来越多。那遇见跟看见它本来就是一个品牌跟口碑嘛。你就会有更多准备好的机会。只有这样子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客气啊，如果可以的话，广结善缘，多多这个对别人好啊，对自己又好。运气是对别人好之后才会接踵而来的。
那好哥，你在这个、就是这一个人生的经历当中啊，你有没有遭遇过什么挫折
啊？多着嘞。
真的吗？
对，说多多如过江之鲫。上次啊，好哥，上次有一次那个不知道谁访问我，已经忘记了。他问着问着哦。有一个我好朋友是 Max， 下礼拜他也要特别访我。他有一次特别来这个建材，就我们上次喝咖啡那个地方。
对，
他就说：“好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我已经想问很久，他跟我认识快四五年了。那好哥，难不成你都一直这么顺遂吗？
对啊，因为其实就是你不认识你的人哦。
对，
就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你，也没有想要去理解你之前，看到你的这个经历，就是。哇，这个人好成功哦，就是人生胜利组哦。
对，
这么有成就，然后兴趣又这么多元，然后那个抬头又很好。
对，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就像你这个东西也是另外问我的，哎，好哥，你这个资历怎么都这么丰富啊？哈，我说有人会把自己的悲催事迹写在上面的吗？
不会啊。
有人会把说来，请列一下你世界上面这一辈子里面最凄惨的事情，让我们笑一笑。有病吧，是吧？这是一模一样。像那天我说，好哥，难不成你一直都这么顺遂吗？我说兄弟，难不成你没有经历过人生吗？对不对？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当你问别人说，通常都是问他的成就。
对。
你也很难基本上去理解他的过去，不管说是起伏的这个起跟这个伏哈，尤其是往低谷的部分，通常我们都会问他，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好像揭人家疮疤，有的时候别人也不愿意提他过去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好愿意提，为什么？因为当我愿意提的时候，就代表你对这件事情已经释怀了，对不对？好哥讲，先讲几件最重要的关键啊。第一个，你看到好哥现在目前运动，对不对？很多人问我说，好哥，你运动是不是因为你有个目标？我说不是，我从小就是爱运动。
你从小就爱运动？
一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哇，你基本上个励志人。我说不是，我运动是因为我怕死。哦。因为我太多病了。
你以前身体不好？
我身体不好，我以前是极度的、重度的气喘。病患者，所以我如果不运动，医生说你必须做检查，我连走路都没有办法走，所以他说你运动什么，先练吐纳，所以我小时候就跟我外公外婆练太极拳，你知道吗？哇，很难想象练太极拳不是为天才，是为了吐纳，因为我没有办法睡觉，所以那时候以前我们是有喷剂嘛，好哥那个时候喷剂还没出来，我是从最古老的就用打这个类固醇或打针，每天打三针，打了半年多。然后屁股都是黑乌漆麻黑的，然后开始吃药丸，到了国中才要喷剂。所以我所有的运动呢，我要爱运动是因为我要尾声。因为我半夜会呼吸不来，就会去做急救。啊，这是一个身体上面很大的，算是挫败啊。但是我觉得老天爷给我很大厚爱，他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挫败，让我开始知道说健康很重要。从小，大概五岁六岁就有这样的问题了。这是一个身体上面。那后来一路上就包含。身体这件事情，因为打类固醇嘛，所以身体体质就不是很好，所以后来得过几次比较大的这个意外的病，所以就每次都是在边缘那边就是挣扎，所以我妈妈其实养我也是很辛苦就是了，所以后来为什么我就很在乎自己的身体要能够持续不断运动，所以包括跳舞其实也算是，因为我觉得运动这些事情的话，能够跟着音乐跟没有音乐差很多嘛，是吧？这是身体上面，那心理上面，我讲几个大事件就好。心理上面，你好哥自己是，我这就是成见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猜猜看哈。我只要每次一讲我的这个星座哈，大家说哇，这个家伙怎么好
规毛？我知道你的星座，我知道你的血型，
是吧？这 AB 型处女座，对不对？
对。
所以本来就是很规毛，又有人格分裂型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个性哈，因此有的时候跟工作相关的。所以我大概我记得我在台积电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明显的那个是忧郁跟抑郁症。 很难想象吧、嗯、我现在看你这么乐观的样子，屁咧，我跟你讲，基本上压力很大的时候谁都可能遇，你会把压力往心里面放。
对，
为什么？没有留白，就是因为能力，你能力，你做事情很认真，做事情很认真，老板就丢事情给你做。
嗯，
一丢给你做，你基本上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很认真很厉害，就一直接招。
嗯，
接到最后呢，你一定有一个临界点会开始做得不好。
嗯，
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而忘了是因为你接单接的太多才能爆掉。
嗯，
而当你开始自我怀疑之后呢，你会发觉你睡不好。睡不好之后呢，会更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它是从恶性循环、嗯、所以我半年的时间大概每一天晚上12点到1点睡觉，不到2点就醒来，就睡不着了。
哇，
将近半年时间，后来人开始浮肿，然后运气很好，因为曾经对人很好、嗯、我跟我们这个、嗯、那个公司里面的这个护士的，就是医务室的小姐姐长得很漂亮嘛、
嗯、
对，这个就跟她聊天、
嗯、
所以她看到我就好，虚他叫虚，他比我大，你看着脸色不对，我就跟他讲一下我这段时间睡眠情况。他说，嗯，你要跟你这个我帮你安排一个心理咨商，是我们公司的，我去看一下，知道说确实压力太大，
嗯，
压力太大已经有抑郁症的前兆，
嗯，
好像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我们学习的过程，
嗯，
好，所以很多人说敖哥你都很顺，我说没有，很多很顺，包含现在为什么要留白，怎么可能你在很拼的时候会刻意去留白，没有这么聪明的。
嗯，
就心有被戏啊，你知道吗？被戏啊之后才知道，如果身体都死掉了，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法干了。
嗯，
包含我从大陆要回来也是一样。
嗯，
人家说好哥，你是放弃千万年薪工作回来，我说哪有放弃千万年薪回来，我什么叫我哪这么厉害，我去的本来是要做2年的，就是因为钱太多了，所以又多做3年。真的是这样子啊、
嗯、
可是做了3年之后，做了做2年变成5年之后，你发现身体越来越差，我胖了快20多公斤、
嗯、
所以好哥从2012年回来，我又瘦回来20多公斤、
哦、
所以我等于瘦回我原来的样子、
嗯、
但如果你之前看好哥回来的时候，我是一胖一圈的，那是发炎，所以我所有体检基本上都是红字、
哦、
所以赚了很多钱，我心里想，哇塞，妈赚了那么多钱，老婆年轻小孩小，到时候都给老王享受，另备去笑呀，对不对、
嗯、
我就决定了，妈回来好好把身体养好、嗯，赚了钱，但没有赚到健康，没有赚到生活，假的。
嗯，
啊，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嗯、三个主要的问题，一个身体的问题，
嗯，
啊，一个是叫做产能跟认知的问题，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思维的问题，
嗯，
这所有东西都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经验录。
真的。
对啊，
我也这么非常认同，
是吧？
对，
对啊，
你刚刚讲到那个运动啊，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很不喜欢运动，
是，
然后我还读那个体院的，是休闲运动管理系
啊，
对，然后我以前去上课的时候，我最讨厌就是上体育课不喜欢流汗的那种感觉，
超棒的，我也不喜欢流汗，
对，但是就是就读了那个学校，就是不得不又应该又要去，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大一大二都在翘课。对，
是吧？
对，然后后来呢，就后来大概就出来工作之后呢，就会发现，哎，虽然就是你工作时间很长，然后你还是都是有正常的生活，但是就是少了运动，你会发现，哎，一年的体力跟精神好像一年不如一年。
对，没错。
后来呢，我就开始就是看书，因为看书我觉得，哎，就让我对很多事情产生兴趣。
呀，
有一本书是《跑步圣经》。
跑步圣经。
我每次跑步都要分享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改变我对于跑步的认知。
樊登也很喜欢跑步的，也就是这样开始的、啊。
对，因为他就说樊登自己也说他不喜欢跑步，他觉得他自己就没有办法跑步。我觉得哇，我听到这个觉得超有就是共情的。
没错，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啊，我也是啊。
真的哦。
真的啊，我那时候开始跑步是因为骑脚踏车完毕之后，你知道这些我们讲说运动人叫做坑友嘛，推坑嘛，对不对？
就是你多认，就是你做了这件事，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朋友，
对对对，对，这都是贵人，你知道吗？我当时说骑脚踏车，他说啊。骑脚踏车很好，你会骑脚踏车肯定会跑步。我说不会跑步，他谁不会跑步？有腿就会跑步啊。
嗯，
我说好像有点道理，你只要跑1公里就行了。他真的跑1公里，
嗯，
跑1公里，你看吧，1公里基本上跑完之后，你就可以跑2公里了。
嗯，
5公里这件事情也不过是2.5个1公里而已，啊，2.5个2公里，对不对？我说哎，好像有点道理，
嗯、
所以我就他就从1公里带我跑一跑之后，就带我跑5公里。你知道跑5公里就带我去参加10公里的比赛，
然后10公里，
他说你看。你真是练武奇才，10公里都跑完了，
嗯，
半马还会圆吗？
对对对，
跑完半马之后，你看一招能盖半马，按着全马、
欸，
对不对？
全马完就超马，
对吧？你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基本上它算数是这样算法的，
哦，人家是这样算的，
对，他这样算法，可是你发现很有激励感，
对，
所以总要有人推你一把，
对，
对不对？不管什么马，只要推你一把就好了，
欸，但我不一样，我都不是别人推，我都是觉得，欸，刚开始已经可以跑的时候，我就先报那个三四 K， 你就觉得，欸，自己可以跑三四 K， 不然十 K 试试看好了。
对。
然后就是跑十 K， 欸，十 K 也可以耶，那不然明年定一个半马好了。所以去年我就完成了我的初半马。
太棒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别人再怎么推你哈，到最后真正会推的，你刚刚讲的没错，还是回到自己身上。
嗯，
因为别人怎么推你，如果没有去报名的话，你心中总要有一点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两个字，愿意。
对，这本书里面有写。
对，你没有愿意的话，别人再怎么推都没有用。可是，在你身旁周遭的圈子呢，会影响你的愿意，因为你觉得你可以。
可是圈子这件事，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圈子，就是应该要跨出去。他一直在同一个圈子里面，就是你有说就是。这个圈子会成为你的阻碍嘛？
对
对，但他可能不会发现有这样的摩擦，应该要怎么样走出去呢？
很简单，读书就好了，读书、听书、看那个杰克陶的 YouTube 就行了。好哥说真的，很多人说好哥这个认识朋友就好了嘛，对不对？我说认识朋友，你认识朋友不就是跟你都是一伙的嘛，对不对？都是你同一个圈子的，
就是对，
对不对？同温层很容易就聚在一块。我说没有不好。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同温层里面，你就不知道同温层以外有哪些东西，说不定可以有机会让我们更好。
有一句话是说，你就是你最常相处五个人的平均。
对，那这五个人的平均呢，没有不好，我再说一次。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我们更好。那如果我们有机会更好，你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吗？你们五个人的平均，当你变更好的时候，这五个人平均还是跟你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一起往上跑啊。对不对？就会一起更好。所以只要让自己更好就好了，只要让自己更好，就会带动周遭的人一起变好。那很多人会说，好哥怎么样才可以让大家一起变好？我说很简单，除了认识好朋友之外呢，最简单的就是读书。为什么？因为你说你认识人就好，但是你没有办法认识孔子，你没有办法认识老子，没有办法认识庄子，你只有办法认识你老子，对不对？所以你要多认识这些人，你没有办法认识巴菲特、查理芒格，可是看书就行了。
对，
那你就算不看书，你说看 YouTube 可以，可以啊。你就是看 YouTube， 看杰克陶之后，你知道哦，原来有《跑步圣经》这本书。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再知道另外一本书，再知道另外一本书，你的世界两个世界，一个是这大事的世界 World 的世界，另外是你眼界这个世界，就宽广了。你看的更多，你就有机会回去再跟你的朋友去做分享，说啊。原来外面有这个东西还蛮不错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做看？就会大家一起提升，一起变好。
那陶哥，你就说，如果是看书的话，像你自己平常看书，你大概
怎么看法吗？
对啊，
乱看，
乱看。
对，就是跟你一模一样。
选书嘞？
不选，
不选，
不选。别人帮我选的话，我就看。有的时候基本上选，所以为什么我都现在跟大家讲说，可以的话就用听书的方式，就在 YouTube 上面点。那如果像我们自己两个喜欢听看凡书或者得到，有很大好处。他帮你选好，对不 对？那你想想看，那天我才听到一个作者，特别说，他台湾每一年，光台湾每一年，不管是自制书或外面书，3万多本。
自制书，
自制书就是我们作者写嘛，另外就是引进国外的书啊，就像3万多，
就全台湾。
每一年呢、啊？
每一年三万本
啊！你想想看，你怎么选？
啊、
你都没看怎么选？所以就是大量看。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选择。大量看的过程当中，你才可以很快的知道说有哪些东西。你真的浏览过一遍之后，你才能够过滤，过滤之后再找你喜欢的书放在身旁周遭，持续不断看就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都跟大家讲说，除了看书之外，你可以听书。
对。
啊，持续不断的听，持续不断看，让自己的眼睛跟耳朵交互去休息。所以像我看书，我自己现在目前看得很快，我就会很快的大概看3遍。
对，
很快的看3遍，从序，然后到这个目录，然后到里面重点，因为现在书都很贴心，都要把重点列出来。很快看完一遍之后，大概知道这本书的大纲讲什么。那第二遍呢，再讲，再针对这个大纲的部分，我试着把它分成3类，我都可以把它分成3类，三数法则，就我书里面特别讲的，然后把它记下来之后呢。接下来我再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重点的小故事记一下，这本书里面我的。那听书也是一样。那如果说实在是这3个东西都记不住好，我就说一句话把这书总结，这本书就是我的了。我最怕就是看一本书之后，看完之后叫做船过水无痕啊，一目十行，过目即忘。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与其记得多，不如记得少。
对。
所以这是我书里面特别讲，记得越少记得越老。
对，
贪多嚼不烂。你这样每一天哈，如果看一本书，
一天看一本书，
记一句话，
对，
你其他都忘了，你一年也365句话，
对，
吓死人了。
嗯，
你就可以跟别人去
分享、
分享了，说嘴了，对不对？啊，一分享之后呢，你就记得更牢。
对，
啊，这就读懂一本书，反正特别讲的嘛，你要分享，
就是从说 书，
从说书，从分享。你说说书，只说出里面5%，说得出5%，剩下95%，它都会成为潜意识在你脑袋里面记住。
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输出来当成学习。
嗯，
不要选。大量的看，因为没有一本书，你想想看，只要是出版社，想这个逻辑就好，出版社愿意帮他出书，就绝对不会认为这本书是烂的。你只要这样想就对了。
对，
对不对？只是没有这么好。那既然都是大家原意都是想要把这个好东西跟别人分享，那就看缘分了。
嗯哼。
所以说，你就大量看书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好书其实讲的东西概念是一样的。
对，
那有什么不好？
没错。
你看了这么多，它概念都一样，就代表大道至简。那你发现说，哎，看了这么多书，突然有一本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也是好的，那也有什么不好？
对，
突然发现有不一样很好的，对不对？
对。
那你如果发现很多书每个都不一样，那更好，
嗯，
因为很多选择，你会发现大家都一样很好，
嗯，
大家都一样有一个不一样也很好，大家都不一样更好，
对，
没有不好的，
对，
所以就不要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大量阅读，
没错，嗯，大量阅读，
大量阅读。有本书特别跟大家分享，叫做雪球速读法，
它的概念，
对，就是滚雪球，那个巴菲特滚雪球。雪球速读法，
嗯，
它的概念就很简单，他说不要去特别硬学一些速读的工具，
嗯，
你读的越多就会读的越快。
哦，对，像我之前，我前年参加那个樊登的训练营，然后就是一个高效阅读训练营，嗯，那时候他就诉求就是让你一个礼拜看一本书。
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每一天都会看30页，然后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吃力啊，因为30页对平常很少看书的人来说，看一两页就会想睡觉。
没错，没错，
但是你就是从每一天这样子，哎，一点一点的积累，刻意练习嘛。
对，刻意练习。
然后你就发现，哎，你自己看这个文字的速度就会变快了，
变快，
理解力也会变高了。
没错，而且你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你除了理解力变高之外，一个小 paper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试着一定要跟别人分享。
对，
就所谓说书，说书不一定是整本书说给别人听，嗯，哎，我听他的观点不错。
嗯，
就想想看，我们说故事这件事情，你在说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一定在脑袋里面要重新重组一下。
对，
这叫消化。
对，
所以输入加消化加输出，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
嗯，
而所有的古人智慧都已经说完了，教学相长。
哦，
是吧？
嗯，
就是你教别人，它就是一个学，我们彼此之间的话就会一起往上成长。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帮你身旁周遭的，我们讲不是5-6个人是平均吗？
嗯，
大家都好。
嗯，
鸡犬升天多棒，
鸡犬升天是在这里吗？
应该不是啊。
哦，
对。
哇，那我们就是听了好哥分享了这么多之后，然后我们这次的那个主题啊是逻辑思考很重要吗？
嗯，
就我们等一下就要请好哥带我们来玩一场这个扩展边
界的游戏，是吧？
对，然后，
啊，
因为其实我读完这本书啊，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最近看了很多稻盛和夫的书，他有一个公式嘛，就是生活成工作的结果等于热情乘以能力再乘以
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
对，
然后因为其实像热情就是它可以从0到100。就是它是正数的，能力也是，但是思维就有正的跟负的。
对，
但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说，哎，自己的思维可能在哪个部分有状况，所以导致他有一个心理学的是 ABC 模型嘛。
对，
就是你的思维怎么去看这件事，
积极心理学
很重要。
对对对。
那究竟到底这个逻辑思考力对我们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嗯，
要怎么我们让我们在以后面对到困难的时候或是问题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的解决？
嗯，好，应该这样讲哈，就是就像刚才建讲的，思维很重要。好哥书里面特别两句话，这也是我写给我自己，我说思维对，因为我们常常现在目前在学习常常学工具，你知道，因为我想啊，工具基本上帮助我们去打仗，但是思维对了，工具才会如虎添翼。
思维对了，工具才会
如虎添翼。思维偏了，工具形同虚设。
哦，
对不对？
嗯，
我举个例子好了，今天如果你说哎呀存钱啊，存钱这件事情的话，要跟着思维，你的思维是存钱是要跟着利率的高低才要存钱。
嗯，
现在目前通货膨胀这么高，
嗯，
啊，这个银行利率这么低，我就不要存钱了，这是一种思维，嗯，对不 对？所以接下来告诉你再怎么去投资哈，你都会觉得存钱这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对，
那存钱这件事情，如果通货膨胀率很高，你就不要存钱的话，你哪来的钱去做投资？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接下来所有工具都会跟着思维呢。的走向呢，基本上让你没有资源去投资。可是回过头来，我常跟别人讲说，不是因为利率低，你就不要存钱。
嗯，
也不是因为通货膨胀高你就不要存钱，存钱是要累积自己子弹的。
对，
再退一万步来讲，不是银行的利率低，是你的本金太少，知道吗？哦，对不对？哦，如果你本金够多的话，就算是一趴，你的本金是100万，一年的话 1% 你就算利息1万。
嗯，
但如果是1亿呢，你的利息基本上就100万了。
嗯，
所以你要先把本金一直累积起来，这个基本上是存钱的本质。
嗯，
是累积资源。
嗯
啊，所以说为什么，什么叫逻辑，逻辑这件事情就是你有两种不同的叫做思维模式。
嗯，
而这个你要懂得一个，你就会以这种思维模式当成你主要的依循的要件。
嗯，
那你懂得很多的时候你就有选择权了。
对，
对不对？这就是穷查理的普通常识，查理蒙格说的多元思维。
嗯，
而这什么意思？就是扩张边界啊。
嗯，
就当你知道的越多之后，你才有更好的选择权。
嗯，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逻辑重不重要？重要。嗯，这叫什么？如果你只死守着一个思维不放，那叫成见。
对，
成见嘛。
对，
你只要没有成见，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看见。
嗯，
没错吧？对不 对,
对？
所以如果你是井底之蛙的话，哇，这个天这么小；但是你一跳出来说，哇，天这么大。
对。
所以井底之蛙看着这个天就叫做成见，他只有这么小小的选择，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但是他稍微跳一下出去，哇，原来我东跳西跳，这都是我的天下。
嗯，
所以什么叫扩张边界？扩张边界就是让自己没有成见，能够更多看见的话，你才有更多的选择权。
嗯，
你说对人生的话是干嘛？人生就是持续不断选择更好的过程。
嗯，
而你想要有一个好选择，你首先就要有很多选择，
对，
同意吧？对不对？
对。
如果你只有一个选择，有什么好选的？没得选，叫做我只能这样子了，
不得不，
不得不，对不对？嗯，你知道我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知道吗？
我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很多人说啊，这个东西没办法，我没得选择。我说对，你没有选择，你已经做了选择了，因为你没有去接触其他选择的机会跟愿意。
对，嗯，
这就是扩张边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嗯，
好，所以回到你刚刚讲说 ABC 法则，积极心理学上讲 AB 法则，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就以成功有约史蒂芬科维特别讲的。
高效能成功人是七个习惯。
这是简体版的嘛，对不对？
成功有约。
与成功有约，高效能是七个习惯。他，嗯，第一个叫积极主动，主动积极嘛。
嗯，
其中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影响我们认知跟情绪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看待事件的看法。
嗯，
这件事情在庄子里面也有，所以所有的智慧都跟这个我们古代的智慧有关。庄子有一次他说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基本上划船在湖里面，就反正有特别讲，划着船划船，突然他妈后面的船撞他，对不对？一撞他气得要死，本来想回去骂他，一转过去，原来那个船哈是空船，被风吹过来的。他本来满腔怒，一看到空船，哎，笑了出来，哎呀，原来是空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傻？
对，
就是撞还是撞了。
嗯，
可是原来以为有人的时候，你气就上来了。
对，
一发现没人的时候，气就下去了。
嗯。
撞还是撞，事件还是事件本身。
对，
但是影响你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
嗯，
而是你的看法。
对，
而这个看法呢，就是思维。
嗯，
而这个思维就牵扯到第二件事情，如果你的思维对了，
嗯，
什么叫思维对？你真的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叫以终为始。好哥在这个书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大家有机会去看哈。他真的概念是扩张边界，以终为始，跟行动为王。
嗯，
你要知道你的逻辑不是拿来生气的。你的逻辑是拿来基本上让自己过好日子的，这叫以终为始。嗯，就像我常讲说，现金金钱是干嘛？金钱不是拿来变成你主人的，金钱要让拿来变成你的仆人的。
嗯，
金钱是工具。
嗯，
是手段。
嗯，
真正的目的是让你生活变好。
嗯，
而这个生活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时间。
嗯，
生命就是生活嘛。
嗯，
所以我说金钱可以越赚越多，时间只会越花越少。
嗯，
所以如果你除了赚钱之外，知道赚钱是要拿来享受自己幸福时间的话，这个逻辑基本上就是以终为始啊。
嗯，
很多人讲守财奴，守财奴，什么叫守财奴？守财奴就把钱守着，守着最后人死掉了，然后钱变遗产，对不对？嗯，但真正花到自己身上，花给别人，花到自己身上，让自己过了好日子，花给别人叫帮助别人，这个钱的价值就可以让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变得很丰富，变得很有意义。
嗯
啊，这个就是以终为始的概念，就知道逻辑之后，你有更多的选择权，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嗯，
可是知道到做到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知道到做到，
对不对？你知道这件事情，但你知道你没有做到。我就想讲最简单的啊，我们今天花了钱之后， 要让自己变得很快乐，变得很健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我们做重训，教我们跑步，教我们做瑜伽，对不 对？知道啊，舍不得花钱。知道舍不得花钱就是知道没做到。
对。
知道没做到等有一天受伤了。然后把医生把这钱给医生没有给教练。对不对？你说哎呀后悔，早知应该这样就好了。所以知道到做到到什么，知道叫以终为始，知道这目的是这样，但你必须做才知道，想都是问题，做都是答案。是吧？你真正把这个钱，我只是用健康举例子，花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才能够从知道到做到。而当你做到的时候才是真知道。这句话谁说的你知道吗？大家都听过，但大家都没有去看过他的书，但是樊登有王阳明大传。
心法，你的心学，
心学诞生，他就讲这句话，对吧？立波老师特别讲的，从知道到做到。知道不等于做到。做到才是真知道。而你当你做到之后，你重新知道之后，这个就叫做知行合一。而当你知行合一之后，因为你真正知道到做到了，你的认知呢就是从原来的想象变成实际的经验了，而变成实际的经验之后，你就可以说嘴一辈子了。
稻盛和夫就是这样的，
稻盛和夫就是这样子。所以说稻盛和夫这个经营之心里面有一段话我就特别有意思。你知道稻盛和夫已经是经营之神了，对不对？
对。
他有一次去听另外一个经营之神的演讲，
就是
松下幸之助
水池的那个嘛。
对。然后松下幸之助呢，因为松下幸之助其实一开始是做灯泡嘛，然后这个骑脚踏车的，有一次听他演讲，那时候稻盛和夫还是下面一个小粉丝啊，然后大家演讲的时候就有问那到松下幸之助说，请问现在目前经济状况不好啊，我们怎样才能够赚大钱，然后让我们赚到钱的活下去啊。然后松下幸之助想了半天，但不讲话，就是不讲话。大家看到你到底想什么，一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要跟大家说的，就跟大师在那个开示一样。
对，
想了半天之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话：“这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问题实在是很好，你可要好好自己想啊。”他说完之后，每个人都哗然，说：“要跟别人猛烈接
等答案，
我等答案就叫我自己想。”可只有稻盛和夫，
对，
他在下面，他说他听完这句话的时候，身体为之一震，鸡皮疙瘩一直起来，这是我多加的啊，就是为之一震。他说有道理啊，他讲了这么多，他怎么知道我在赚钱的过程当中碰到什么样的难关？这是后来他写《工作的方法》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基底嘛。你必须持续不断的工作，全心全意的投入，答案就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叫工作场所有神灵。
对，
什么意思？做啊。
对。
你不是知道的时候，我讲了这么多，你还要问我说怎么才能够做到？做到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跟你讲说，跑那个马拉松，你一定可以跑得到。你说我不行，你只要说不行就不行啊。
啊，对啊。
你知道你跑一公里也是跑啊，对不对？所以这叫做行动为王。而当你跑完之后，你发现，哎呀，我没有办法像跑四分速，但我可以跑六分速。你也知道，你可以跑六分速跑完了，你的边界就扩张。原来我可以。一旦可以之后，你就有重新的逻辑，就回到扩张边界去了。你就可以持续不断从扩张边界，知道自己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然后再透过行动再扩张边界，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今天你不能跑步，那你可以骑脚踏车，可不可以？可以啊。你不一定要一套方法，但你真正的目的是要达到你选择权这件事情，扩张边界，让自己选择权，选择更好的方式来达到以终为始的目的。而以终为始的目的，你只有透过行动去知道说这件事情真的有效，它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所以真正逻辑它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扩大我们的认知，
对，
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是好的。而这件事情是人生当中一辈子的功课。
自我修炼是一生的旅程。
对，所以说逻辑思考是先思考后逻辑。思考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采取你的逻辑方式，而这个逻辑呢，除了学习书上的知识之外，要用到自己身上，叫行动为王。
对，
对不对？而以终为始，是你思考你想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我很喜欢巴菲特讲的一句话，就不要乱生气。如果你没有办法，这个你没有处理善后的能力，就不要任意放纵你的情绪。有没有道理？
有
道理啊，对不对？那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处理烂摊子，乱发脾气完毕之后，你到时候还是要道歉。
啊，对啊，
就家里面都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就知道说跟老婆不能乱发脾气嘛，对，因为发脾气你一个礼拜没有东西吃之外，你还是要跟他道歉嘛，傻逼啊。所以干脆就装孬就好了，装孬完毕之后， 一秒钟的装孬换来一辈子幸福，你就知道装孬多棒，是吧？这叫什么？这叫做智慧。
智慧，
对不对？你只要 say yes 就好了，say yes and sorry 就行了，对不对？
对，
这就是别人每次问我说：“好哥，你写这本逻辑思考力好像不太像是我们讲说哲学的非 A 即 B 啊，非 B 即 C 啊。”我说：“那本来就不是，就非 A 即 B， 非 B 即 C， 类似这样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思路。”但是你回头过去听听看，亚里士多德跟苏格拉底他们在持续不断的答辩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在寻找有没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对，
可能性是什么？选择权。就这样子而已，简单吧？是不是？
对，所以但是你还有就是提升认知，首先要先承认自己的无知吧。承认自己不知道。
对，承认自己不知道呢，其实是
很难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你要很开，好哥里面讲的不是承认自己的不知道，是你要觉得不知道这件事你要很开心。
对，
就像我今天刚才跟那个健在聊的时候，比如我看到这个脚架我很开心，对不对？然后我再跟你讲说，哎呀，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录的话，可以用这 YouTube 直播，我很开心，对不对？
对，
我好奇。
好奇。
我好奇就是开心。那请问一下，我是不是不知道？是。
对，
我不知道就是不懂嘛，对不 对？然后像我刚跟你讲说，我跟我学弟学说怎么用 AI 去优化我的录音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完之后，你是不是很开心？
对啊，
对不对？
哇，怎么会有这新东西？
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吗？不会，巴不得想要知道，对不对？
对，
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做我们这些包含录影啊，或 IP 啊，或直播啊，有好处。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热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不知道不好了。但事实上，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
所以为什么讲说书里面讲不知道，你要觉得好骄傲？哇，我又知道了。
对，
所以有两句话我讲嘛，我们要很这也不是我讲，这是以前我们那个。我跟那个麦肯锡合作的顾问跟我说，他说我们要很担心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我们要很担心自己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要很担心。
好老舍哦。
啊、对，就是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觉得过得很开心，就是这个叫井底之蛙嘛。
对。
我们要很开心，我们知道了自己不知道。
对。
比如说我跟你讲说，哎呀，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用啊，我不知道哎。其实你在讲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很开心的。而以往我们被接受教育的时候，你这个知不知道？不知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灌输到脑袋里面，会觉得不知道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很丢脸。而这个简单的这一句话呢，是把不知道当成负面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中国人事实上一直把不知道是当成正面的。为什么？有一句话跟大家讲，就是古人都是有智慧，叫学然后知不足。是不是？学然后知不足什么意思？当你一持续不断学习之后，你的边界会一直扩张，就像个小圆圈一样，圆周是你外面是你不知道的。当你学的越多，圆又越大，你知道的越多了，圆周基本上也越大，所以你不知道的会越多，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小圈还大圈？我每次问他，他说大圈，我说大圈就代表你不知道的越多，你要很骄傲。为什么？因为代表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就会越多。因为你很广了嘛，所以就像你刚问好哥说，读书要怎么读？随便读。你看你现在目前光看，因为我知道健有看那个凡书啊，凡书里面有三个领域嘛，对不对？
对，我三个都买了。
三个都买，里面有小说的，有杂学的，有是樊登里面各种不同的，
对，
基本上什么都有。你会觉得很有趣？
对，我每天就是很期待，因为他礼拜六会更新嘛。
对。
然后还有非凡什么，礼拜二跟礼拜四。
非凡精读啊，李磊啊。
礼拜三嘛。
对。
所以基本上我每天早上都很开心，打开，哎，今天要听什么？然后听完之后，然后再去买课程。
是。那请问一下，你听的时候，你知道李磊跟凡叔跟这个非凡精读今天说什么？你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哎，看这个好像标题好像蛮吸引我，就点进去。
有没有跟盲盒是一样的？对不对？跟福袋是一样的。而这来自于什么呢？这就是人生意外的惊喜。当你基本上持续不断的好奇，它都是意外的惊喜的时候，学习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什么叫有趣？游戏。所以这是为什么好哥说玩一场扩张边界的游戏，因为游戏就算你没有过关，你都觉得我下次可以过关，关关难过关关过，你扩张边界会变成一个打从自身内心就想要愿意做的事情，这不就是人生吗？
但是这个让我想到一本书，是有限游戏跟无限游戏，
这反正都非常建议这本书，非常好看。
但有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学习这件事，就当说哦，我已经毕业了，我就不碰书了。
对，
他就会把它限制在一个框架里面。但我觉得好哥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这个代表，就是不断的。
你也是啊，你也是，你也是，我们一起鼓励。
对。
耶、yeah. <Yeah. 笑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哦，我觉得看书没有用啊，反正那个看这个书上面写的都是这个作者的这个偏见。但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去限制，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有限的游戏嘛。
对，没错。
人家那个孔子就是走无限游戏，
对，
他就是去推广他的这个思想啊，然后即使他已经离开我们2000多年了，到
对啊，
还是
大成。
对，
对啊，智慧大道至简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也是因为樊登的关系，因为樊登介绍很多的这些。这个我觉得古代的典籍变得很简单，让我们知道喜欢之后，我才发觉原来这些智慧哈、啊，年代越久，它一直长存，一定有它价值存在，
嗯，
对不对？所以把它放掉其实很可惜的。我鼓励大家，也许文言文看不懂，但是可以去看一些白话文，就比如像《论语》好了啊，《论语》的话像，樊登讲的是一件事情，但如果大家觉得除了樊登之外，我觉得南怀瑾的《论语别裁》
啊
非常好看，因为南怀瑾那个。老大哥呢，我尊重老师，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他每次在讲《论语》的时候，开玩笑，不是对他不敬，他很喜欢东拉西扯。
嗯，
东拉西扯有个好处，你就知道说，你可以透过他呢，持续不断扩张，从这本书扩张到所有其他，包含《金刚经》啦、《易经》，你知道，哇哦，原来他已经把它串成一个体系了。
嗯哼，
听起来就很过瘾。
对，
对不对？这就是学习一个非常有趣。
嗯，
有趣的话，你就不会说今天。终身学习是一件难事，因为它本来就是开心的事情。游戏，
嗯，
游戏的话，你不会说今天打完之后说啊，这个输了啊，林北刚才输完好，哦，盖不盖胜啊？不会，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你有病嘛，对不对？游戏就是今天输了之后，你会
还会再想要
再想玩，
对
对不对？这才是学习的本质。
嗯，对呀，错。所以那个原来这是扩张、
边界的游戏。
这个游戏呢，其实我觉得豪哥讲得很丰富。那你可以讲一下那个固定型。
思维成长性思维，
对，
是不是？
对，
固定型思维就是我只能这样。其实好哥就是最常跟大家讲，就是固定型的心态就是句点，成长型的心态就是问号。那什么意思？我最常喜欢讲的，当然这是一本书啦，啊，但是我想用的书呢，不是这个固定型跟成长型这个书，是反而是一本好哥20多年前的一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
哦，
富爸爸穷爸爸，罗伯特清崎呢，他说他爸爸是穷爸爸，他的同学是。这个爸爸是富爸爸嘛？
对，
这书里面很有趣，就是每一次罗伯特清崎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的爸爸就说，这个东西太贵，我们买不起。
嗯，
买不起就是句号。
对，
他一买不起之后，罗伯特清崎他说，那个时候他一说买不起一句号之后，他脑子就停止思考了，停止思考就陷在这个固定的思维里面。
对，
而针对他的同学的这个叫做富爸爸呢，每一次他同学跟他爸爸讲说，哎，这东西。好，就我想买这东西也很贵啊，但那富爸就会说，嗯，这东西蛮贵的，来儿子，我们想想看，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没有那么资源，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买得起呢？啊，问号，
嗯，
问号叫什么？问号叫成长性思维，就是想办法不在你现有的能力范围之内。大家有机会去看樊登另外一本书，叫做不是樊登说叫能力陷阱，
对，
就是人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你想不清楚，因为想清楚这件事情，你都是用你过去的知识经验在想。
对，
你过去的知识经验没有办法判断未来不确定的世界，所以你只有越做才会越清楚，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成长型跟固定型已经非常清晰的讲说，固定型就是我只能这样，它是据点，
嗯，
但成长型是我要怎么样才能越来越好呢？就是边做边修，边修边做，
嗯，
做着你就长大了。我们先不讲。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一定都是成长到现在这个样，我不是一出生就长这个样，对不对？
嗯，
我不是一出生就长这样子，一出生长这么怪了，那淘汰狼啊，是吧？所以你要想到，我们都是不简单长起来的，所以本身固定型心态呢是不适合我们的。
嗯，
我们又只能这样，你只能这样吗？今天活到这个地方吗？你明天，你只要能持续不断活下去，其实每个人都有成长性思维的能力。
对，
所以千万不要告诉自己我只能这样子。
嗯。
当你说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做了选择，就是你做了一个你不想选择的选择，这叫固定型，
哦，
对不对？但是你做一个就是说，嗯，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做，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你只要问号就行了，嗯，我怎么样才能更好？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变成成长性思维了。
嗯，
但你不一定要跟别人比，你只要跟自己比就好。
嗯，
因为你只要开始，就像我今天早上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没有学不好，你只要开始学就好。很多人说啊，我这学不好。我说怎么会学不好呢？是跟别人比才叫学不好。但你只要开始学，今天就比昨天好，
对，
明天就比今天好。
嗯，
你每天只要好一点点，你不要跟别人比，没跟这个能力不一样。你说老鹰基本上学游泳，他也学不好啊，对不对？可是他老鹰基本上不会游泳，他抓鱼一把照啊。
哦，
你游得再快，我抓你一把你抓起来，
嗯，
对不对？ 你说象不能象学飞没有办法，可是小飞象以前卡通不是会飞吗？他会当刚小主角啊。对，所以说其实你不用跟别人比，你只要跟自己比的话，你就会很好。
嗯、
这就是一个成长性思维呢，好哥自己认为的底层逻辑是，你不要跟别人比，你只要跟自己比，你只要活到现在，你都有成长思维的这个能力。
嗯，
讲完了。
讲完。那好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会让你想要写这样一本书啊？
哦，我写书的原因基本上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好哥一开始出线上课程，这都是意外。
这也是意外，
全都是意外。好，这本书比较特殊，这本书是好哥已经出第七本书了，这三年出了第七本书了。嗯、然后出了书之后，我就线下我在教课嘛，我就突然这个是因为管顾找好哥去上这个管理顾问上的课，然后上课一开始他们不是找好哥上这个课，因为好哥上的比较多课跟财务相关的。
嗯，
那这个呢是因为我跟淡马锡的时候麦肯锡合作。然后在企业内训，我觉得逻辑思维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在公司内部办了很多这样课程，我自己当中职教官去教课。
哦，
那教着教着呢，我在上财务的时候回来做企业内训，我就常常会把逻辑思维放到财务里面，因为财务也是做资源做决策嘛。
嗯
啊，然后这个很多公司，好哥你这逻辑很棒啊，能不能跟我们讲逻辑的东西？尤其你常常在提到金字塔原理跟麦肯锡相关的哈、嗯，我说好啊。所以我就安排了一个，就跟樊登一样，当初人家不是找他去上课，他说我没上过，他说没关系，你
找他看书的，
看书去学嘛。我说那找我就愿意啊、
嗯。
我就教了一堂课之后，哇，满分，就是五分，就是大家基本上那个分数很高。我说哇，原来这个这样教大家很喜欢呐、啊，满分也就算了。我后来就他们就开始推，就口碑就出来了，就华山他们讲的口碑就是。客户用一句话说出你的好吗？哎，好哥不仅讲财务很厉害，讲逻辑讲得很棒，所以口碑传出去之后，管顾呢这堂课就爆满。所以去年前年的时候，这堂课就是本来一年可能只教十多堂，一下教了三十多堂，就大家就预定三十多堂。我一看，哎，有商机啊！我就把我的讲义呢的大纲就写下来，就给这商周去年吧。去年的12月25号 Christmas, 前年12月25号、
嗯、
我说哎，这个2022年年底，我说2023年我已经才2022年年底，我的课已经 book 到2023年的10月了、
嗯、
就是年底已经10月份全满了，而且 80% 都这堂课，财务呢变成一点点而已，好、嗯、当课还是很多，我说这有商机，然后他说好哥那这本书你可以写吗？我说当然可以写，我就把课纲想完了，知道就丢给那个这个出版社，出版社看，哎，这看起来不错哎哈。那好哥，那这样子的话，我帮你排一下我们出版时间好了。他一排到2023年6月，
哦，
啊6月，我说他跟我说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了，不过2月份课就已经很满，就往后跑了。他2月份就满了。他说那要不要趁热啊？他说好哥，那你能什么时候写完？我说那12月25号嘛。他帮我排的是4、5月写完嘛。我说我一月份应该就写完了。
你那时候你写这本好像都是用语音输入，
都语音输入，对，所以我大概一月十几号就写完了。
哇，
就写完了。为什么？因为所有东西我都有、
嗯，
而且我在写书用语音输入之后变得非常快，就是所有东西我到脑袋里面都有一个公式了。我就而且最重要是流程，我们自己做工程的，我就先一共14章，我就先这个16章，我就先写了第一篇跟大纲丢给这个出版社，出版社说 OK 之后。我就依照这个 format 就抄就丢给他了，
哇，
就是每天一篇，每天一篇，每天一篇，每天这样就是三四千字，然后丢完之后 ，OK， 接下来的话我只负责内容，所以所有的版面他问我考过说我没意见、
嗯，
这样的话基本上分工，因为你负责这么大的风险，
嗯，
我只负责内容，我们这样分工，只有做了才知道，不做不知道，输得起就好。所以书是这样出来的、
嗯、哇，
所以后来我的书呢，为什么说它本身除了书之外，它有很大的一个功能是讲义，因为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嗯、
学生拿着讲义他会丢掉，书不会丢掉里面、
嗯、
而且讲义呢没有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对，
所以他听完之后他可能忘，但书呢他变成说知道大纲之外、
嗯、
他回去他可以再翻阅、
嗯、
所以很多人说好哥这本书每次在听你讲的时候你几乎都背起来，我说当然背起来，这是我的东西啊，是我的东西啊，对不对？结论线、由上统下、规律分组、逻辑体，这都是我的东西啊。所有东西，我这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写的，我怎么会忘记？而且上课一直持续不断讲，故事也都是我的，
对，
这个金句也是我的，架构也是我的，所以我才说记得住才会拿来用，拿来用才会有用，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就不会忘。
嗯，
啊，所以这本书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自己的整理。 然后也是一个我输出的一种方式，如此而已。
那现在还可以再报吗？这个课程？
有啊，我一般都企业内训、
哦、
企业内训就是公司去 book 的。
哦哦哦。
然后去年呢，在年底11月2号跟11月9号的时候，商周帮我做两堂这个公开班。公开班就是通常我都接30个，那天公开班就是不小心接的比较多，80几个人、
嗯、
也是几乎秒杀、
嗯、
所以我就说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就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需求是蛮想要的，后来也是满分、
嗯、
就上完课都满分、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做了才知道、
啊、对，
就是后来也因为一堂课之后公开班嘛，因为好哥不太想上公开班的原因是因为公开班你要招生你知道、
嗯、
你要招生的话如果、
嗯
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第一个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所以上周的时候说要做，我说我不负责招生，你们负责招生，所以还没想到就满班。然后后来 CXO 大大学院也做了一次，也是15分钟就满班，
哇，
所以就很快，
哦、
所以我才觉得、嗯、好像有点市场、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越做会越好，
嗯，
所以我鼓励大家，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要想太多，因为你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
嗯、
这就为什么好哥最后讲了两句话。这个不做你会想一辈子，做了你会讲一辈子。
哦，真的
是吧？
对，
想都是问题，做都是答案嘛。
对，
对，
所以就是从今天开始做就对了，
行动为王，做就对了。
对，
对不对？
没错，
做
做起来
做就对了，
做
起来。
做之前还是要多学习。
对，多学习。
嗯，
边学边做，边做边学。
对，
加油！要看这个桃，
要看这个桃，不要那个 podcast 的好声音。
对，好声音啊、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
对，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这样可以吗？还
龙年行大运，可以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我觉得超丰富的，谢谢好哥。
谢谢健，谢谢感恩，拜拜。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下班后的咖啡厅就到这边，我们下周见喽，
拜拜。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